薛丁山奉旨戴罪立功，唐王李世民列全队观战，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。再看薛丁山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弯弓插箭，手托大戟，是飞身上马。这个装束一变了，这个人他就变了。你看在老军营，小脸去黑，油脂麻花，头戴小帽，身穿青衣，再扎个围裙，怎么看怎么像个苦力。你现在这一装束，天壤之别呀。薛丁山在白虎关前立好阵势，命校阵官讨敌骂阵。刚骂了几句，就听白虎关的关上咚哒哒哒，大炮震天，关门开放。杨盘引得胜之兵杀出白虎关，现在西凉兵锐气正上，分二龙出水是战好。杨凡是一马当先，立马横刀往阵前观看啊，这谁呀？呀呵，小伙长得真漂亮，问问他是谁。呆，对面小辈报上名来。薛丁山一看，嚯，这位怎么长这么难看？天底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？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。其实啊，这是表面，您还不知道杨凡的实际。杨凡实际怎么？他有病呢，臭嘎吱窝，狐臭，离着多远就能闻着那味儿，怎么治也治不好。另外这个人呢，可能肺子还有病，嘴臭，离着五尺多远就臭气熏人呢。你说什么女人要找这么个男人，这罪得怎么遭啊？他不光难看，一身是毛病。单说薛丁山看罢多时，冷笑了一声，要问谋，乃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。薛丁山说到这儿，知道说走嘴了，现在我已经被一撸到底了，这官衔全不存在了。万岁还没传旨恢复我的官职呢，这玩意儿报顺口了，觉得脸一红。石宝大将薛丁山是也，说也就说出去了。杨凡一听，这眼睛就立了起来。你是谁？薛丁山。呵，杨凡呢，听了这仨字之后，后槽牙都冒酸水呀！啊，这就是小白脸的薛丁山，他小子长得真带劲，难怪这樊梨花喜新厌旧，看上他了。嘿，连老爷们儿都喜欢他呀！好啊，这就是我的对头冤家，我找的就是你。杨凡恨得直哆嗦呀！啊啊，你就是薛丁山！然这一说，你就是丑鬼杨凡了。不错，正是本帅。薛丁山，你哪儿去了你？哎，你怎么不早来？你要早来，我早就把你劈于马下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。薛丁山呢，你有什么能耐？你就凭着你脸蛋漂亮，勾引少夫长女，把我妻子俏行你俏过去了，本帅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哟，这几句话可冲了薛丁山肺管子了。薛丁山是最烦这几句话。谁撬行来的？谁夺你媳妇来的？你知道我跟樊梨花怎么回事吗？但是没必要跟他解释，哪有那个时间。薛丁山听罢此言，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并不答话，是抖戟便刺，招，抓一戟，分心就扎来了。杨凡 怀中抱月往了一躺，薛丁山一撤这戟，后把牙前把簪，呲溜奔他肚子扎来了。杨凡一看变化的真快，哎呦，在马上使劲一拧身子，这戟扎空了。别看戟扎空了，再看薛丁山扳戟头现戟转，左手往后拉，右手往前压，啊呜，这戟转那是大铁疙瘩呀，奔杨凡的太阳穴就拍来了。杨凡一捂了脑袋，战马往前一窜，啊，把戟转躲过，虽然没拍上他，杨凡就惊出一身冷汗，吁吁吁吁，他叫唤什么？他一看薛丁山是出手不凡呢，跟薛仁贵不能比啊！
啊，这小子招变化的真快，我可真得留点神呐，不见今儿非吃亏不可。马学回来，叭叭叭，一马四刀，薛丁山巧妙的躲过，涮戟进攻，杨凡是接驾相还，两个人家杀在一处，一白一黑，一丑一俊，两个人杀了个死去活来呀！两旁边敲鼓的人把鼓都要敲破了都，咕，擂鼓给助威。唐王李世民在马上观战，真喜欢薛丁山，心说孩儿哎，孩儿哎，你就这个脾气秉性啊，不怎么地呀、啊？你说你要跟你爹合了，娶了樊小姐，你多好的事儿！你这孩子怎么就那么拧啊？一条道跑得黑呀、啊！啊，把你爹气的那模样。如果要不出这些事儿，你爹不至于受重伤。哎呀，真是天不从人愿呐！李世民心里都乱七八糟的，什么都想起来了，可是眼睛盯着两军阵前。也就五十多个回合，就听杨凡叫了一声啊！你们说怎么回事？薛丁山涮大戟扎他的肚子，杨凡一拧身，戟扎过去了，尖儿过去了，他忘了那戟旁边有个小月牙，那玩意儿叫戟呀、啊，那月牙那是钢的，锋芒利刃。薛丁山往回一抽，他这个戟叫这个月牙子正好挂在杨凡腿上的，啊，咔哧这一下，把凤凰裙、战袍全撕下来了。这还不说，给杨凡左大腿上留了个口子，这大条口子能有七寸多长，刺啦这一下血就冒出来了。故此，杨凡是惊叫一声，脱刀拨马便跑。薛丁山心中跑没门，我抓活的，我管你要姐要救我爹，催马摇戟赛后的就追。常咬金一看脖子冒凉气了，丁山注意，他会使飞刀，追呀、啊！可话也喊出来了，杨凡的飞刀也出了手了。杨凡受白骨大仙的真传，大飞刀真有两下，肩膀子一动，刷三点寒星，是直奔薛丁山。你看薛丁山一点都不虎啊，他知道，他看着杨凡后头背个锅盖，带红绿绸子条的啊，背着飞刀呢。我爹倒霉倒在这上头了，他能不多加小心吗？时时刻刻加以防范。杨凡一拜，薛丁山一追，就提高了警惕。果不出所料，就见三点寒星扑奔面门，薛丁山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双脚蹬蹬往前踹，身子往后仰，在马上一躺，后脑勺沾上了马屁股，这三把飞刀是凌空掠过，没伤着薛丁山。薛丁山点凳坐好，杨凡一看，呵，这还了得，刷刷刷，又三把飞刀打出来。薛丁山一看不好，赶紧使了个凳里藏身， 一只脚挂住凳，身子一转个躲到马肚子底下去了，唰唰唰，三把飞刀打空。二马一转个，薛丁山赶紧扶位坐好了，刚坐好，唰唰唰，三把飞刀又出来了。薛丁山一看不好，再躲来不及了，用掌中戟螳螂拨出一只，身子一拧躲过一只，往下一趴又躲过一只，九只飞刀没打着薛丁山。杨凡急了，把最后三把也拿出来，啪啪啪又打出来了。薛丁山是左躲右躲呀，十二把飞刀躲过了十一把，结果最后这一把没躲开，太快了，揉这下打过来，薛丁山一拨了脑袋，倒了霉了。这把飞刀是正中面门，要打到别的地方还好点，打脑门上了。幸亏薛丁山带着盔，那盔能护住脑门的，搂住下巴壳，两旁边搂海带子，护住耳朵跟腮帮，要没这一下把脑门的穿透了，就有盔头护住天平盖，结果把盔头扎透，钉到脑门上。您摸摸您这脑门上有多少肉，筋薄啊，里头就是骨头啊。尽管当了这一下子，把骨头也打伤了，那刀嘡啦嘡啦落到地上。再看薛丁山脑袋，滋，一股黑血冒出，是仰面摔倒，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。秦汉斗一虎一看不好，哥哥兄弟快救二路元帅，两个人两条大棍撒脚如飞上来。斗一虎敌住杨凡，秦汉一下腰背起薛丁山，这转身就跑。罗章秦江冲上去，抢马的抢马，捡戟的捡戟，算把人救回来。唐王吩咐一声，开弓放箭，射住阵脚，掩护撤退，把薛丁山抢救回营啊。杨凡知道弓啊也没用，相反自己也受了伤了，正好回城去治伤去，故此也收兵撤退。把薛丁山抢救回来一看呢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薛丁山这脑袋肿的跟刘斗差不多少，比他爹的伤要重的多。他爹是打在肩膀上的，他是脑门啊，这玩意儿要命啊。再看两眼封喉，五官挪移，整个变成了个大头翁啊，先淌黑血，后冒黄水，臭味难闻呢、啊。医官们一看更倒了手了，这哎呀呀呀，够呛啊。经过这一折腾一号脉，脉搏微弱，医官们全跪下了，老千岁，主公杀了我们吧，无能为力啊，大元帅我们都救不了，何况是二路帅，打的这个部位又不好，一点知也都没有了。这一句话大家都哭了，怎么办吧，抱的希望现在破灭了，薛丁山父子保不住命了，这仗还怎么打。哎呀，李世民一看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，掩面而哭，大伙一筹莫展。后来军师徐茂公给出个主意，陛下各位，这是灾难啊，看来薛家父子灾难未满，该当有这一步。程咬金就不爱听这话，我说牛鼻子，你又会马后炮，你说这有什么用啊，灾难不灾难的，你倒出个主意怎么治。老四，治法不是没有，我早就想好了，非一人不可。谁？韩江关的樊梨花。眼前要有樊梨花，就他们爷俩不费吹灰之力。你们是知道的，樊梨花是骊山圣母的得意高徒啊，跟骊山圣母不仅学会了兵马武艺、兵书战策，而且他带着很多仙丹妙药专治疑难病症，这种事有樊梨花在，手到病除。另外治杨凡 破飞刀也非得樊小姐不可。
李世民一听点了点头，军师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说的太对了。但是这
程咬金冷笑一声，三哥你说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？
咱那个薛丁山把人樊梨花那都欺负苦了，人家的心呢都寒透透的，人家能给帮忙来吗？说死也不能啊！你说跟不说有什么关系？没用，简直都废话。
无量天尊，四弟绝非废话。我看主公不如降一道旨意，让我四弟程咬金去趟寒江关，搬请樊梨花。如果把樊梨花给请来，一切的事情全好办了。不如试一试。皇上点头，军师说的有理。老千岁，您呢就辛苦一趟。
这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成岁催了，你们办不到的事都得叫我办。这不给我出难题吗？我怎么有脸见人家樊姑娘？我是媒人，结果我保这媒多好，让新姑老爷把新娘子暴揍了一顿。哎呀，我还有脸去见人家樊梨花吗？人家能理我吗？
徐军师一笑，四弟呀，你是福将啊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别人办不了的事你能办，别人达不到的目的你能达到。老四，你看满营众将非你莫属，你不去谁去？人命关天，难道你就看着两位元帅丧命不成吗？皇上也说好的。程咬金巴嗒巴嗒嘴，
好好好，我就这命了，就这命了。
我不过把丑话咱可说到前头啊，我去可以，成不成我没把握。请来樊梨花是好事，一旦请不来，谁也别埋怨我啊。你埋怨我，我可不干。
怎么能呢？你就去一趟，尽力而为，实在不行也怪不得你。
这话通情达理。那咱还说走就走，我军医大夫你们过来啊。老千岁有何吩咐？我现在起身奔寒江关请人去，你们在此期间能不能保护住两位元帅的性命？能不能？
我们尽力，尽力不行，得全力以赴啊！
能保住两位元帅别咽气，你们就算立了大功一件。
好吧，我们竭尽全力。
程咬金全都安排好了，带了四名跟班，起身赶奔寒江关，一路上把老程给愁的。
见着樊梨花我咋说呀？我人家问我，我怎么回答呀？编瞎话吧。
程咬金别的能耐没有，编瞎话可有两下子，一边走一边编呢。没等到寒江关，把瞎话编出来了。程咬金背诵了几遍，一想要这么一说，能打动樊梨花，连我自己编的这玩意儿，我自己都受感动了。行，差不多少。老程心里有底了，书说简短，到寒江关，先到帅府，见着陈林、陈金定爷俩。他们一看老千岁回来了，赶紧迎接到厅上。程咬金洗把脸、漱漱口，休息休息。这陈林就问了：“老千岁，听说白虎关战事不利，
别提了，一言难尽呐。
两位元帅都受伤了，命在旦夕呀。”那您这是上哪去？
我来搬请樊梨花樊小姐来了。
她能出头帮忙吗？
我心里也没底，试试看呗。最近他们家怎么样？
老千岁正想跟您说呢。
自从大队人马走了之后，不是老樊家交给我们了吗？我们爷俩三天两天的去看看，结果人家闭门不见，送去的酒肉米面人家如数给退回呀，人家用不着啊，跟咱们一点接触都没有。你多咱瞅着他们的大门多么紧闭的，也不知人家都干什么呢。 跟咱们断绝往来了。
够严重的啊。
嗯，试试看吧，我歇一会儿马上我就去。还得说程咬金专门攻南关呢，休息了一会儿缓过一点乏来，程咬金这才领着人让陈林妇女准备重礼。那重礼那值钱的东西，拎两瓶酒二斤槽子糕，那玩意好使吗？不好使。绫罗绸缎纱金银财宝大概能价值个五六千两，这叫重礼呀。程咬金命人抬着到了原来的帅府，再看门厅冷落呀，大门紧闭。老程下了马，军兵把马匹接过，程咬金不用旁人亲自上了台阶叩打门环，打了半天呢，里边才有人问话，苍老的声音，谁呀？啊，麻烦您把门开开就知道是谁了。稍后片刻，角门开了，还不大开，开个缝，里边这位把头探出来了。程咬金一看是个老家人，头戴甩头疙瘩巾，身穿青布袍，腰里系着丝绦，胡子都白了，能有七十多岁了。这主一探头一看，程咬金认得，
哎呦，老千岁，这不程老千岁？
哎，是我是我。哎，我看门的老兄，烦劳你通禀一声，告诉老夫人，我来看他来了，顺便看看樊小姐，哎，怎么样？
老千岁，
您别挑理，老夫人关照过，他老人家说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管是谁，一律挡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咣当，门关上了。
别去！
夸夸夸夸夸夸，程咬金又砸，砸半天，那老头又把门开开了。老千岁，我话都说清楚了，您还砸什么劲儿？我老哥哥，你到里边给送个信儿。那个老夫人那阵说的话，这阵必须也许改了，对不对呢？你要一提我来了，他背不住，你一高兴就叫我见一见。你跟老夫人回禀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见他，不见他我不能说我从前敌特备赶回来的。哎呀，试试看吧。啊，你先等会儿。咣当，门关上了。程咬金等着老半天，老半天，老程都失望了。就听里边脚步声音，紧跟着脚门开开，还是那老头冲着程咬金一躬扫地。老千岁，我把您的话呀跟我们老夫人都说了，老夫人思考了多时，最后做出决定，打算见见您，您往里边请吧。
哎呦，阿弥陀佛，真开天恩了。是是是是，来来来，礼物抬进来，抬进来，抬进来。
程咬金进了原来那个帅府，那么大的院落，冷冷清清，那老家人陪着走进正厅，进屋一看，何氏夫人居中而坐，丫鬟婆子两边陪着。再一看这何氏夫人，这才几个月没见面，变样了。老太太是骨瘦如柴，苍老多了，头发也渐白了。原来不拄棍儿，这回拄了拐杖了，腰也显得塌下来了。程咬金一看不是滋味儿，看来这个人呢心情很主要，心情舒畅就吃的差点儿，就精神面貌不一样，就家臣万贯，心情不舒畅，什么事儿都别扭，这个人也好不了。老太太心事重重，能不老吗？几个月的时间等于多少年呢？故此都变了样了。程咬金事先把瞎话呢早都想好了，心说这回试试看，有一线之路，我也要请出樊梨花。